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我是 Eileen。随着中国的家长对英语教育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外教市场也日益发展壮大。对英语培训机构来说，外教是他们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卖点。这也给外国朋友们创造了很多工作的机会。会讲英语，来中国就能找份。工资丰厚的工作，还能顺便旅游学习，确实是不错。但面对挑选学校和工作的城市时，你是不是感觉不知如何选择？不用担心。我会根据我在英语培训学校工作的经验，将这个视频分为两个部分来解答你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第一部分是关于工作本身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生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第一部分有四个关键点，是你在挑选学校时需要考虑的。第一点，学校聘请外教的要求。第二点。选择公立学校还是私人培训学校？第三点，教哪个年龄段的学生？第四点，去一线城市还是去二线城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学校聘请外教的要求，下面我列出了四个常见的问题，我们就来一一看一下。第一个，来自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外国人能在中国找到教英语的工作吗？通常，国际学校或英语培训机构在招外教时，会优先聘请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外教，比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等，但由于现在学校对外教的需求量大，而符合要求的外教又不够，所以有时候对外教。国籍的要求不会那么严格，只要英语水平高，没有太重的口音，而且对英语语法知识相当熟悉，有教学经验，那么来自欧洲、 洲、南美洲等国家的外国人也是可以找到教英语的工作的。可因为大部分学校的广告声称他们所有的外教都是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所以有的学校可能会让你们假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比如美国，或假装混血，父母其中一位是来自美国的。第二点，需要有教学资格证书吗？比如 TEFL。 一般一线城市的学校对教学资格证书的要求会严格一点，二线城市或更小的城市要求相对灵活一些。有的学校可能会招没有这些证书的外教，但多数是会优先聘请有资格证书的外教，而且申请工作签证的时候也是要求有教学资格证书的，所以有肯定比没有好。第三点，需要工作签证吗？不管去哪个国家工作，工作签都是必须的，中国也不例外。一般在找到工作后，学校会帮你办理工作签，但不一定会承担费用，所以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办理工作签证的费用是多少，又是由谁付。没有正规的工作签证在中国工作是违法的，而且也很危险，被抓到不仅要罚款，还有可能会被遣返回国，上黑名单，以后都不能来中国工作了。虽然现在确实有很多外国人拿着旅游签、商务签就在中国开始工作赚钱，但我是绝对不推荐的。为了安全，还是请大家合法来中国工作。第四点，白人会比非白人好找工作吗？很不幸，白人在中国找工作确实比非白人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在多数中国人的眼里，来自美国、英国等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人都是白人，而非白人是来自 其他国家的，比如黑人都是来自非洲的，棕色皮肤的人都是来自印度的等等。大部分学校或培训机构的卖点是他们的外教都是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所以学校的理想外教是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金发碧眼的白人。甚至有些招聘广告上会直接说只招白人，只要你是白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在中国找工作时都会比非白人有优势。当然，很多学校在找不到白人外教的时候，他们也会接受非白人外教，特别是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非白人。长着中国脸的外国人，像 ABC, 恐怕是最难找到教英语的工作的。因为外教收费比中国老师贵，所以很多家长不愿意接受一个英语说得好的中国人。学校也不会冒险招一个长着中国脸的外国人，除非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找教英语的工作的难易程度，多数情况下取决于你的肤色和长相。我个人并不认为肤色和长相是评判一个老师的标准。英语水平、教学能力和态度才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公立学校对比私人培训机构。公立学校和私人培训机构最大的差别在于上班时间和假期。公立学校不需要晚上工作，周末休息两天，而且有寒暑假。私人培训机构工作的时间通常是下午到晚上，周末全天，周一周二休息，寒暑假是最忙的时候，所以一般没有假期。而且私人机构除了要求上课还有坐班时间，公立学校也可能有，但相对会少一些。通常私人培训机构的工资比公立学校高，但 不提供住宿，需要自己租房住，而公立学校一般都会免费提供不错的公寓。公立学校的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一般是40到50个，而私人培训机构包括幼儿园，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一般不会超过15个。私人培训机构除了教小孩，也有教成人的。如果你希望能与学生沟通，交到朋友，那可以考虑去成人英语培训机构。不过，他们对外教的标准可能会高一些，每个类型的学校都各有优劣势，所以就看你想要什么了。第三点，教哪个年龄段的学生？越小的学生越需要精力和耐心，所以幼儿园的孩子是最耗精力的。但幼儿园对外教的英语水平要求不会那么高，重点是要会玩游戏，有耐心，让他们开口说简单的英语。而且在幼儿园工作有双休日和寒暑假，工资一般都还不错。小学和初中的学生稍微大一点，需要学的知识也会复杂一点，所以学校会要求外教在课前准备好教案，而且这个年龄的学生都比较调皮，可能也不是很好管理。高中的学生有高考的压力，所以重点会放在考试技巧和语法上。同样的需要准备教案，但他们相比小孩子会好管理一些。最后是大学生，这应该是最轻松的，因为工作时间是最少的，也需要准备教案，但比较灵活，不像教小孩那么严格，而且教小孩很难跟他们建立友情，大学生可以跟你做朋友，讨论有意思的话题，他们也不会像小孩子那么调皮，所以会轻松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工资会少很多，但学校会提供一个不错的公寓。第四点，去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工资会比二线城市的高一点，但对外教的要求也会比 比二线城市严格些。好，关于挑选工作的四个点已经讨论完了，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是关于生活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部分也有四个关键点。第一点，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第二点，天气。第三点，空气污染。第四点，网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点，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工资高，但生活水平也高，房租贵。所以如果你不想把一半的工资都花在房租上，那可能需要被迫跟别人合租，那就意味着你可能会碰到不讲卫生、吵闹、没有礼貌的室友。而二线城市虽然工资低一点，但你能享受一个人自由快乐地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吃的也会便宜些。一线城市里外国人会多一些，容易交到会说英语的朋友，很多咖啡厅、餐厅的服务员都能说一些基本的英文，所以不想花时间学汉语的人可以选择留在一线城市。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找一个需要被迫学习汉语的地方，那二线城市会更好一点。因为在二线城市相对来说，外国人和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会少一些，你能避免交太多会说英语的朋友，而没有练习汉语的机会。而且每次去超市购物、餐厅、理发等，都需要会说一些基本的汉语。三线或更小的城市是不推荐的，因为小城市的外来人口少，他们都听得懂方言，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讲普通话。那么对于想学汉语的人不是很有帮助，也会让你们觉得很受打击，因为很多人可能听不懂你说的普通话，你也听不懂他们的方言。还有购买西方食物，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存在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比如地沟油，所以自己做饭会安全健康一点。我也是喜欢自己做饭， 吃的放心点。一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购买西方食材的地方会多一些，而且偶尔懒，不想自己下厨，一线城市的外国餐厅也会多一些。第二点，天气。中国各个城市的夏天都差不多，很热，但冬天却是非常不同。比如南方城市深圳，冬天是湿冷，而且没有暖气，所以冬天会很不好受。北方家家户户都有暖气，所以在北方的冬天可能会好过一些，但空气很干燥。第三点，空气污染。在中国，一般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会比南方城市的差一些，因为北方有暖气系统，所以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可以在做决定之前先查一下各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据我所知，广东省的空气还不错。第四点，网络。中国的网络情况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很多国外网站在中国是被禁了的，比如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等等。你可以购买 VPN 翻墙软件，但有的软件不稳定，经常断线，有的呢相对稳定一些，所以要慎重选择 VPN 公司。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你选择最适合你的工作和城市，也希望来中国教学的外教能够认真对待工作。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找工作，可以去网上搜索 Teach English in China， 你会看到很多猎头公司在招外教，他们会很愿意帮助你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请给我点个赞，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或经验。最后，请还没有订阅的人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我们下次见，拜拜。